马可十到十一章，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，在约旦河外，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又照常教导他们。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离开加利利，他准备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。他知道的，他现在准备将这事告诉门徒，门徒他们仍然不了解，这事对他们来说仍是个奥秘。然而在基督的心中是很清楚，所以你必须明白，他自己知道他往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去，当然也会复活。于是他离开加利利区，从那里起身出发，来到犹大边界。他逐渐往南到耶路撒冷，远离约旦河的地方，来到亚门人和摩押人的区域。可是人们仍然聚集在他身旁，他照往常一样，只是教导他们。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，人休妻可以不可以？意思是要试探他。注意，他们要试探他，这是个常受争议的问题。明显的，他们想使他困在自己所给的答案中，他们感觉他的答案与摩西所给的律法是相反的，他们想以此困住他，让聚集在那里的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异端者。他教导的是在摩西律法以外的教导，所以他们问了这个问题，人和妻子离婚，对吗？在申命记的律法中，神透过摩西说，若一人娶了太太，发现他有不洁的地方，他应该给他一封休书。现在那显得有一点含糊，提到的不多，只有一点。但是人们总是尝试在任何议论的地方争论不休，或在任何他们为自己想做的事找到借口的地方停留。犹太人有两个教思想的基础学校，是由有名的拉比所带领的。拉比名善买，善买教导不洁净的意思是，只有当男人和女人结婚时，当他在结婚当晚发现他不是个处女，他就被称为不洁净，因为他不是一个处女。因此，如果他发现此事，他有权与他离婚。善买以非常狭隘和有限的观点来看不洁净，不洁净专指妻子在婚前或婚后的通奸，而且这构成离婚唯一的理由。另外一个拉比带领的学校哈雷尔，以非常自由的解释来寻找妻子的不洁净，比如她穿着方式先生不喜欢，若她是个吵闹的女人，若有人说的是尽管她在隔壁间都听得见她的声音，她就被指为是个吵闹的女人，或者她煮的饭不讨先生喜欢，这些就构成她的不洁净，因此她也可以因这些理由有权利和她离婚。现在犹太人相当分歧，哈雷尔这边自然赢得欢迎。有一个拉比名欧卡尔·哈雷尔，他说，若他找到另一个女人更讨他欢心的话，这也构成他妻子的不洁净，所以他可以和他离婚，只因他找到另一个更讨他欢心的女人。现在很自然的，因这些自由的解释，以致法律完全毫无意义，他们在此特殊议题上仍然意见分歧的相当厉害。他们把这个议题带到耶稣面前。一个男人能因任何原因和他的妻子离婚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？他们说，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。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，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耶稣以问他们问题的方式回答了他们的问题。耶稣回答说，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？他们说，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。他们有两个不同的休书，第二个必须由拉比写的休书相当专业，三个拉比核准后，你就可以拿给你的妻子，这样他就正式被休掉了。因为他们所采取的这自由观点导致社会混乱，有些儿童几乎称为孤儿，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庭环境中长大，所以耶稣在讨论婚姻和离婚方法，竟与摩西的教训相较。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，但是起初并不是如此。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神圣的理想，从起初开始，什么是神的理想？神的意愿是什么？首先，男人要认知他自己是不完全的，女人自己也不完全。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两人称为一体，也只有当两人称为一体时才是完整的，但是他们各自都不完全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，神造人是造男造女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， 所以神配合的，人不可以分开。现在他要面对神所建立对婚姻神圣基本的理想，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耶稣是面对着回到神基本的理想和心意。可是人达不到神神圣的理想，因为人心的坚硬，所以有那么多不愿意屈服，不愿意原谅，或不愿意付出。对婚姻来说，真的要给予付出，人心刚硬，不愿意让步，或是原谅，或是给予，制造出无法忍受的情况。所以因为他们对神神圣的理想的心是如此的刚硬，摩西在律法中宣布，摩西许人写了休书，便可以休妻。耶稣宣告上帝的神圣理想，明白人做不到，因此透过法律，神容忍人分开，离婚具有合法性。今天我们仍然面对新的刚硬，如今神的神圣理想仍然存在，仍然是一生结一次婚的境况，这是上帝神圣的理想，是上帝要的。可是今天还是有人对上帝神圣的理想心刚硬，他们不委屈，他们不让步，他们不给予，他们不原谅。在此情况下，婚姻可能是地狱，尤其是当两个人有意或无意彼此毁灭时，是何等的不幸。这当然不是上帝神圣的理想，我要撑到毁了他为止。上帝神圣的理想是合二为一，借着爱合一，并且在爱中真正的成为一体。处理这个主题是困难的，因为第一，我们不想拓宽争论点，使离婚和再婚成为一个简单可行的事。如果他不让你高兴，如果你发现有其他人出现，就和他离婚。当然，神不要这样。事实上，神在马拉基书中宣告，他痛恨离婚，他也厌恶那些有时令人无法忍受的状况，就是在婚姻关系上成为一个心硬的人。我们不能说随便，无关紧要，随你高兴。我们应该渴望讨神高兴。如果我们处在坏的婚姻中，我们应该力求使它成为一段好的婚姻。我们应该尽力维持婚姻，原谅、给予、爱、了解和达成协议，成为一体。另一方面，在处理这样的主题，我们不想将那些曾有过婚约上痛苦经验的人定罪，那不是真正的婚姻，因为不是由神的灵将他们真正的结为一体。因为这样无法忍受的情况，没有办法救他们自己，而变成离婚是必要的，以免这婚姻完全毁灭他们。真是不幸，许多时候在年轻时候的愚蠢中，青年夫妇们相信他们疯狂相爱且坚持就结了婚，因为他们不能再等了。很快之后感情消失，他们才明了完全不合。有人说，像结婚这么重要的决定，不该因孩子来裁定，所以有着安排式的婚姻存在。但是这样的婚约也有缺陷，如果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就结婚，如果明显呈现是个悲剧性的错误，当不可能和另一个人住在同一屋檐下时，他们就会离婚。我以保罗的观点来说，保罗说，我没有主的任何诫命，但这是保罗说的，也是我说的。我不相信神会这样跟人说，好吧，你自己犯错自行负责，或你犯了错，你为这错误余生受苦，就像你孩童期所犯的愚蠢，你不能再婚了。我真的不相信上帝会说这样的话，这是我确信的。耶稣找回神圣的婚姻，这是天主教教会所说的教规，我认为他们可能正确。它是属灵工作的外向记号，由上帝所造灵里的合一，如同两人合为一体。婚嫁对人可能是他地上的天堂，而嫁娶错人可能是地上的地狱。尤其我要对现今还没有结婚的，或是想要结婚的年轻人说，花些时间祷告，然后做决定。在我和我太太结婚前，我花了些时间禁食和祷告，我很高兴我做了正确的决定，我很高兴主透过禁食和祷告引领我做了这决定。我以为你不该让你的心或情绪牵引你，这很重要，你要认真的祷告，宁可不犯错误，而不是事后纠正错误。我不相信上帝向离婚再婚的人定罪下地狱，我相信如果你再婚，你要尽心全力的努力，让你的婚姻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婚姻。我不认为你该出去向人说，是的，我以前结过婚，现在我也最好和你离婚。我相信你应该待在你所处的情况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该遵守他所被召的事。当你被基督呼召且接受主时，你已经处在那境况中，可能你已婚、离婚或再婚。现在努力与你有的关系，带荣耀尊荣给神。我们记得大卫和巴拿巴的奸情之后与他结婚，神是怜悯的，有恩典的，神原谅大卫，先知对他说，你的罪得赦免。
他的确付出代价，他们失去他们第一个孩子，然而得到原谅，神让大卫的罪得到原谅。你可能有些心酸的婚姻过去，我不知道是否有些人真的很难相处，或是不具好的判断能力挑选另一半。你可能是婚姻中的失败者，我知道神能帮助你。当夫妇在基督里能解决他们的困难，且借由他建立爱的关系时，神会得荣耀和尊荣。到了屋里，门徒就问他这事，他们对他回答法利赛人的答案并不完全了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子。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奸淫了。女人只有很少的理由可以离开丈夫。当两人结婚时，如果丈夫假控告妻子不是处女，这时他有权利和她离婚。若是他犯奸淫，他有权利和她离婚。若妻子离开他的丈夫嫁了别人，他就犯了奸淫。这里没有说到任何无辜的人，就像我说的，人们总是在找空隙。当他们继续前往十字架的路上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直到今天，在习俗上，我们还有去到拉比那里接受祝福的习惯。近日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亮眼的小拉比，名为耶摩纳提，是个矮小有长灰胡须的人，他祷告都相当大声。他来来去去，不直接在哭墙之前，而是在院外面，男人和女人聚集的大型院外，而你真能听到他。当他步行大声喊出他的祷告时，这小拉比深受许多想学习成为拉比的青年人尊敬，他们会找他，而他会将他的手放在他们头上摸他们，给他们祝福。看着他，这些年轻人去找他而接受他的祝福是多么的有趣，像是他摸他们时便将祝福亲给他们，而这正是当时所发生的事。在当时，孩子一岁大被带到拉比那里接受祝福是种习俗，所以父母带他们的小孩到耶稣那里，他可能摸他们，而门徒却开始责备父母说，哦，别烦扰主，他太忙了。而且他们开始阻碍那些想带他们的孩子去见耶稣的父母。当耶稣看见这样，他非常不高兴，他很生气，生气他自己的门徒自以为是，而没以他的心意为念。耶稣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。还记得耶稣前往十字架的路上吗？这是沉重的，门徒认为他没有时间给孩子，他不该被小孩烦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错了，让小孩子走近我，别禁止他们，因为神国正是如此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别禁止小孩进来。你知道小孩子有种美，我相信小孩子有个本性，信上帝。我认为他们必须学习才会成为无神论，而我认为小孩子本能是自然相信上帝。小孩子有种单纯的信心，小孩里有美丽的信仰，天生的信心。有时我觉得不好时，我喜欢让我的孙子为我祷告，如此的信仰是美丽的。耶稣说，除非你变成像一个小孩子，否则你不能进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然后他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我喜爱耶稣抱着小孩的画面，而且我确信小孩自然地被他吸引。当他往犹太边界耶路撒冷的路上，当他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许多解经家说，耶稣责备那人称呼他为良善，我不相信这点，我相信耶稣试着唤醒他的意识。耶稣不是对这年轻人说，我不良善，或他对年轻人说，我是神，而且我相信他是说后者。他试着唤醒他的意识，为什么你称我是良善的？想一下，除了神以外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因为我是神。这和耶稣向他说其余的部分相合。如果耶稣没有宣告他说其余的部分，那是亵渎的。我是神，因为耶稣正在对他说故事的其余部分，在你的生命中你需要有神跟随我，你生命里有错，你以金钱为你生命的中心。如果你要进入神国，你的生命要有新的中心。跟随我，你需要神成为你的生命中心。跟随我。耶稣唤醒他的意识，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
夫子，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他只是遵行法律。耶稣就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对这年轻人的主要话语，并不是要他变卖所有分给穷人，这是附加的。耶稣所说主要的是，拿起你的十字架，跟随我。他的富有使他无法拿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。我不知道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使你不能拿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。可能是你有和人的关系，可能是个目标。无论是什么使你无法拿起你的十字架跟随耶稣的，除掉它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。以这年轻人来说，他说了他的中心是什么。这年轻人的金钱是他的神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所以除掉你们的假神，跟随我，知道真的神，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，跟随我。今日基督的话也是同样对我们说，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，跟随耶稣基督，这是进入神国的方法，是永生的方法，是唯一进入永生的方法，那就是神是你生命的中心。所以不管什么使神无法成为你的生命的中心时，除掉它。年轻人忧忧愁愁地走了，他悲伤是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是否矛盾？因为你们许多人以为那使我快乐的方法就是拥有大产业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忧愁是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不要假设这年轻人是迷失的人，我们不知道他曾有耶稣说的念头，呼召他成为仆人，变卖所有分给人，再说吧，我将要跟随耶稣，或者他选择回到他的痛苦中过他的生活，以金钱为他的神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门徒稀奇他的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因为犹太人心里以为钱财是神祝福一个人的记号，若一个人有产业，是因为神喜爱他，以产业祝福他，这是人对神和神亲近的记号。门徒稀奇他的话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主，我以为财富是这人圣洁和公义的记号。神祝福钱财是因为神信任他。耶稣打破他们的想法，这也是我们现在有些人的想法。财富成就是属灵的记号，他们甚至传讲属灵是增多产业的方法。保罗告诉提摩太如此相反。门徒稀奇他的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孩子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当我指出这些人对针眼是城市里主要大门的旁门，当夜晚时城门关起来，有人才到达城时，他们不会打开主要的门，以防止敌军进攻。旁门能让人下马爬行进入城市，故此人们称旁门为针眼。所以当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，耶稣指的是这小旁门，他们是如何从骆驼卸货，然后又挤又推使货物通过这门，花费许多精力汗流才达到目的。这不是耶稣所谈论的，耶稣所谈论的是一件不可能之事。有些人总是会很努力地试着救赎及挣扎的人，他们努力着，尝试着，充满了诚恳之心。你能救你自己吗？不然，耶稣正谈论一件不可能的事。门徒因分毫之差感到惊奇，他们完全地在这点上显得无力。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你知道有钱人做不到，世上谁能得救？耶稣回答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上帝帮助我们能明了这点，救人在人是不可能的，人没有办法救自己。不管你费多少气力，你的行为多正直，你多信实，无人可救他自己，在人是不能。耶稣在花园里说，父，若能的话，让这苦杯挪走，如果人能被某些其他方法所拯救的话，但是在人是不能。耶稣又说，在神却不然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就算你再坏，神还是可以救你，你不会超出神所能做的范围，你只是超过自己的能力，超过其他人的能力，但是超不过神的能力。难道我们没有见过神在人放弃时动工吗？你知道，我们看到一些人会说，他们不可能得救，他们是如此的迷失。 对于有些人，我们真的放弃，完全的放弃，他们是不可能得救的。但是无论他们如何，神还是会救他们，尽管我已确定他们是不可能得救的。神有如此多荣耀的恩典。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这年轻人似乎不愿意付上代价。彼得说，但是我们做到了，我们撇下所有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的，就在他们多数人身上显明。因为犹太人的文化有如此号召力，他们看见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做他们的弥赛亚，致使他们失去他们的遗产房子。当他们被视为异端时，他们断了他们的家庭关系。在很多犹太人的家中，他们会为已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或是孩子举行追思葬礼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的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你可能被迫害，你可能会失去你的弟兄姐妹和母亲，却在神的家赢得百倍人的人数。你们有些人因信耶稣基督使家庭中产生裂痕。我昨天为人证婚，新郎在后房对我说，传讲福音，我的母亲告诉我，若我再一次提及耶稣基督，我就不再受家庭欢迎了。他又说，他在这儿请传讲福音，那年轻人付上代价，然而在神的家庭中，爱、廉洁还要把我们因基督之故带进神家的关系。我四处张望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才明白我们是一个神的大家庭。虽然我们的国籍本源不同，可是我们委身于耶稣，我们已是一个大家庭。我感受极其有幸，所以我的核心家庭成员爱主、服侍主，这是个祝福。我有表兄弟姐妹不认识主，叔叔婶婶不认识主。你知道，我与你们的关系远较和他们的关系更亲近。我们之间有个间隔，只是存在着这样的社会关系。我需要小心，因为他们会听到我的录音带。他们是很好的人，只是他们需要耶稣，除非他们与基督信仰结连，否则我们会有间隔，不能完全的合一。所以耶稣说，没有人撇下这些不得百倍的。你会受迫害，家庭的迫害，但是在来世必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为什么他在这里说这些？我不知道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稣在前头走，门徒就稀奇，跟从的人也害怕。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，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。在这时刻，他们看得出他显得更深思，很明显地感到他的沉重，所以当他们知道改变时，感到惊吓。耶稣聚集他们，开始告诉他们，看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，过了三天他要复活。注意到他说文士和祭司长要将他定死罪，但交给外邦人完成这事。外邦人戏弄他，就是罗马军人将紫色外袍给他穿上且戏弄他。万岁，犹太人的王，他们鞭打他，是罗马军人鞭打了他39鞭，他们向他吐唾沫。当然这也有记载，是外邦人，是罗马士兵杀害了他。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无论求你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耶稣说，要我给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，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。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神早已按例了，神早已预定了，将要给那些预备的人了。你记得几章前门徒在争论谁会是在天国中最大的，而且当他们近前来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们在路上讨论的是什么？门徒害怕不敢作声，他们安静，因为他们害怕告诉他，每彼此争论在天国里谁为最大。老雅各和约翰近前对主说，主，你会帮我们一个忙吗？我们想要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他们仍然在寻求守卫首要的位置。耶稣说，看，你将要经历火炼， 你将喝那杯，你将要受我受的洗，但这是早已预备赐给谁的。神早先按例计划，当其他十个门徒听见，就恼怒雅各、约翰。哦，那么典型，这公义的恼怒，他们全都有相同的想法。耶稣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外邦人、异教徒，他们爱权力、力量和管理人。耶稣说：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再一次，耶稣教一件重要的事：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统治者，如果你想要为首，如果你想当头，要先学做仆人。最好的途径就是经由服侍。重要的是明白自己是个服侍的人，实际上是服侍神，以神的名来做，在主的面前做，全部你的言语和行为全为荣耀神。你需要明了服侍主包括服侍人，因为这是主对你作为他的仆人的要求。所以伟大的途径是谦卑的途径，学习成为仆人。到了耶利哥，当然过了约旦河进入耶利哥是最后一段到耶路撒冷20里路，已经是在悬上了。他们来到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没有疑问，他听得到群众经过。你知道瞎眼的人很敏感，他们的听觉是极好的，因为他们看不着摸不着，就培养出他们的听的能力和听的分析力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：何撒那。何撒那原有求救的意思，在此乃是称颂的话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。高高在上，何撒那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那是个星期日，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。马太和路加福音讲得更详细，他们提到法利赛人反对门徒的呼喊，说这样是亵渎，因为门徒承认耶稣是弥赛亚。这是耶稣第一次允许公开宣告他是弥赛亚，他们大声赞美，绝对是预言了弥赛亚的赞美诗，诗篇118篇，匠人所弃的石头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真是稀奇，是神的工作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。高高在上的何撒那，这是诗篇引自118篇，也是为什么法利赛人说：主，你最好停住他们，那是亵渎。耶稣说：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这成就了撒迦利亚书9章9节：欢喜，耶路撒冷的民呐，应当欢呼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但他是谦卑的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正如圣经预言的，他四处看看圣殿，然后和12个门徒离开，他们在伯大尼过了一晚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。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这会是在4月，而且无花果通常在夏天才成熟。然而他们找到第一个成熟的无花果。当我们在2、3月的时候去到那里的话，你会看到树上最先成熟长大的无花果。通常无花果甚至比叶子先长，所以当树上有叶子时，这些无花果长得相当好。看见这棵无花果树上有叶，他想可能有一些成熟的无花果。来到树下发现没有果实，耶稣就对树说：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？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入圣殿，这是星期一。在凯旋进入的隔天，他开始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。他们利用圣殿为捷径来穿过城市，经由圣殿搬运他们的东西。他阻止他们，控制全局。这是耶稣第二次洁净圣殿了， 在他服事开始的时候，约翰记录他如何洁净圣殿，现在是服事的最后，他再一次洁净圣殿，他打击那些拿神的东西作为商品的人。他真有其事对抗这些拿神的东西作为商品的人，在圣殿里他们兑换银钱，因为祭司不接受罗马的银钱，当你奉献的时候一定不许用罗马银钱，因为他们不干净，那是外邦人的钱。我们唯一会接受的金钱是犹太金钱，那么别人付你钱的时候，你所得的是罗马银钱。你想给神十分之一奉献，你需要将你的罗马银钱换成犹太钱币，以便你能奉献给神。这些兑换金钱的人坐在圣殿中，他们的桌子全摆在外面，他们以超过的兑换率换钱给你，他们真会敲你的竹杠。你想要给什么？他们在换钱给你的时候得10%或15%的钱。你想要奉献一只鸽子给神吗？外面有和犹太人戒律的鸽子，保证祭司接受，因为你能够在圣殿外得到一只，在耶路撒冷的街道外你能够以15分钱就买到，但是你要在街道外买这样的鸽子。鸽子是为贫穷的人所预备的，他们需要奉献给神。若你不能奉献羔羊或牛或其他东西，但是你可以用15分钱买一只鸽子。但是当你从街道上买一只来，祭司会仔细检查，直到他们找到污点，他会说，你不能把这奉献给神，把它拿走，除非是从祭司的小田里买的祭物，却不被质疑。但是一只你要付5块钱。他们敲竹杠。耶稣对这些占人便宜的人非常生气，占这些来到神面前贫穷人的便宜，因着他们渴望来到神面前而被敲竹杠。他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买鸽子之人的凳子，然后他教训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着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呢？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我怀疑耶稣今日也会这样说。有些教会有向人敲竹杠的伎俩，我怀疑耶稣会怎么说这些知名的布道家所寄发着许多的信，而这些信中充满了谎言和欺骗。我收到这些信的时候心中很沮丧，我最好不继续说了，他们也听我的录音带，或者我可以说一些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，却又怕他，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，星期一晚上他离开了城，星期二的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国，这是个典型的画面。耶稣来到这个国家，以弥赛亚的身份接收结果。你记得耶稣说的比喻，园户将他的田产交给他的仆人，然后他离开，到了时候打发一些仆人到园户收果子，但是园户打了仆人，叫他们空手回去，所以他派其他仆人再去，但是他们继续打仆人，有的被他们杀，有的被他们打。最后他说，我会派我自己的儿子去见他们，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他们说，看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产业就归我们的了。耶稣说，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？法利赛人说，他要除掉那园户。耶稣说，确是。突然他们意识到，诶，他在说我们。神正在寻找以色列国的果子。以赛亚书里提到的藤，神种植葡萄园，他种植所选的葡萄藤，他委以树篱，他挖了灌溉系统，当收成葡萄的时候来时，那里只有野生葡萄，没有真的葡萄果子，因此他将野藤丢弃，将它分给其他会结真果子。耶稣所说的真的如此发生了，以色列国无法结出神所寻的果子，因此他们要枯干，神让葡萄园荒芜，工作于其他会结果子的国家或人。耶稣仍然在寻找果子，他说，我是藤，我的父是农夫，在我里面能结果子的枝子，他都洁净他们。现在你借着我的话来洁净，遵守我，并且让我的话在你的里面，就可能结出很多的果子，让天父得荣耀。神正在看你为他的国度结果。以色列失败了，耶稣来到无花果树前，他已枯萎，因为他咒诅他，他枯干了。现在他在寻找我们生活的果子，圣灵的爱的果子。神何等的渴望接受从你而来和从我而来的爱，他寻找的他园子里的果子。现在耶稣利用这件事告诉他们关于信心的事。彼得说，看，主，那只是昨天，这树已经连根枯干了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这是一个对祷告者多宽广的应许啊！但是注意，他对谁说话？是对他的门徒。就祷告而言，这样大的应许是对谁承诺的呢？什么构成门徒的职分？第一，拿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他。所以这不是对任何人而言的宽广的应许。好，祝福神，我需要做的是信他，并说出来就会得到。好啊，我想要一辆新的宾士汽车，我想要在 Lido 岛上有个家，我想要一艘停在码头的游艇，我说了很快就有了。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什么是作为门徒的第一要事？否定你自己。等一下，要那游艇没有否定自我。你知道这些承诺并不是对每个人承诺，是对那些否认自己拿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。所以你不能用这祷告借着这样的祈祷力量来实现你自己的贪欲，但是你可以使用它来荣耀神。耶稣说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哦，饶恕是很重要的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真是沉重的担子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是的，然后呢？恩典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不是善功吗？别求我改变耶稣所说的话。你说好的，你如何把恩典和原谅摆在一起？我做不到。好的，你要怎么做？我原谅，像耶稣所说的，宽恕表示出基督真实的居住在我的里面，因为他说，遵守他的应该也走他走的路。当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时，他说，父啊，原谅他们，他们不知他们所做的。如果我走他走过的路，我也必须原谅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们不原谅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原谅是记号之一，原谅的灵是我真是神的儿子的记号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。这是星期二，他们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我对那些来到我们年轻牧者面前对他们说，谁给你权柄施洗，谁给你权柄做牧者的人不加理睬，尤其是摩门教信徒所下的挑战，因为他们只给十二个使徒权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却又怕百姓，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下个星期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，大卫说，将你的话藏在心里。哦，主，以免我得罪你。希望我们今晚将神的话，希望圣灵将之藏在我们心里。耶稣说，借我向你们所说的话，你们现在洁净了。希望神的话今晚有洁净我们的功效，带我们结果子来荣耀神。神祝福你，与你同在。这星期将你们的生活交在他手里，使你的心和生命充满他的爱和他的灵。祝他给你荣耀的祝福和他相交。奉耶稣的名。